是大宝吗？
他伸过手说，表哥，住得好吗？我生意忙，一直没回来。
他衣服很单薄，手很凉。
我说，没吃饭吧？快去吃点，菜还是热的呢。
我们围着桌子坐好了，菜并不算好。我炒了一点腊肉，一点蒜苔，再是一点青菜汤，都是表舅从菜地里拔出来的，很新鲜。住了这些天，我的掌勺手艺大进，到底没几个人能这么天天吃到离开泥土才十几分钟的菜。吃完了饭，表舅提着碗去井台洗碗，让二宝陪陪我。天色暗了，快到清明，云厚厚的，满是雨衣。大宝把腿搁在条凳上，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。我摸出一支烟，他接过来，我打着火机给他点着。他的脸色不太好，做生意也太辛苦了吧。他抽了一口烟说，表哥，没什么事儿，多住几天再走吧。
住了也有一个礼拜了，大宝，你生意怎么样？
也就挑点杂货卖卖，赚点辛苦钱罢了。
那你的货扔那儿不要紧吗？
他吐了长长一条烟柱说，
不要紧的，跟那儿一个馆子里说好了，在他们柴房里搁一搁。再说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是点儿骗骗小孩子的玩意儿。生意难做呀，税还重，你也知道的。哎，你做什么呀？
我苦笑了一下，由于严重的神经衰弱，我早已经辞去了工作，现在是坐吃山空了，但我没有告诉他。第二天我起得很早，可没见到大宝。表舅说一大早他就走了，馆子里客人多，东西不好放得太久的。我伸了伸懒腰，想着在这个大院子里，一切都像和现实脱节了，只有大宝还有点实在的气息。他一走，这院子又笼罩着一层诡秘。也许是我多疑，但我总觉得这一切都如此的难以琢磨，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。可能是我的神经衰弱又犯了，每一回犯神经衰弱都是如此，失眠、多疑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，我总是怀疑门外有不可知的异兽，尽管打开门就可以看个清楚，可那时我就是缺乏那种勇气。我坐在窗前，早上雾气很大，表舅扛着锄头又出门了。我开始抽了一根有点发霉的烟。天开始下雨，雨下的窗台上湿成一片，而我不想关窗，不是玻璃，一关窗，这房子马上就暗下来，好像一下子就沉住了黑夜，只有一点光线能给我一点暖意。我抽着烟，窗台上砖缝里有一根长长的细柱，没有叶子，顶上长着一朵蓝色的小花，在雨中缓缓摇摆，仿佛呼唤。不知坐了多久，当我回过神来，只觉头痛欲裂，一定是感冒了。好在我带了阿司匹林，我从床下拿出热水瓶，想倒一杯水，可水已经没了。我拿着热水瓶走下楼去，仄仄的楼梯昏暗狭窄，整座房子巨大而没有人气，雨声淅淅沥沥的，像是能沁入石头深处，身上也不由自主的觉得冷。我走进灶间，炉膛里还有点火，我看了看，柴火却不多了，想烧水是不够的。我冲出雨帘，跑到了柴房里，弯下腰抱了捆麻秸。这时突然有一种恐怖让我打了一个寒噤，好像有人在偷窥我，而我又看不见他，好像一桶冰水从头顶浇下，浑身都冷了。是二宝吗？我马上知道不是，因为我听到他在外面怪腔怪调地唱着什么。 从柴房的窗口看出去，他正在廊下玩着泥巴，还不时地向柴房里张望。我环视一下四周，说不出那种被偷窥的感觉是在哪。周围堆着麻秸和稻草，不会有人的，可那种感觉挥之不去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我抱着柴火出了门，大宝嘴里还在唱着什么，隔着一院春雨，那一带古旧的飞檐像一幅破了的水墨画。我伸手揉揉太阳穴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的确，这幢房里没有第三个人了。表舅还没有回来，他出去时带了蓑衣的，不用我送。而四周也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小偷也不会来光顾吧？这应该只是我的多疑。雨还在下，像潮湿的蜘蛛网，虽然细小，但每一颗雨点还是可以感觉得到。我扬起脸，却看不到一点雨。雨打在我的脸上，一阵阵刺骨的寒意。但我没有快走，反倒想在院子里立一会儿。肩头上雨水渐渐打湿我的衣服，突然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些惊恐万状的日子。每一天都如此，每一天都让我无比的孤独，无比的无助。日子总是如此吗？我有点想问自己。我穿过院子走进灶间，把麻秸拧断了扔进灶膛，火燃起来，火光中身上有了一点暖意。我又把一根麻秸弄断了，想放进去。二宝的歌声飘了几句过来，听不清什么，也像雨。突然我停住了手，他唱的是那两句古诗：醉时梦回忽不应，灯昏月落共七神。尽管他唱的不清楚，就正是这两句。火燃着，可是我的身上却越来越冷。门开了，门开了之后，从外面飘进了一股白色的烟气。这些白烟比空气重，所以在地上流动着，像水一样。也许是干冰吧，可表舅家里怎么会有干冰呢？我一定是在做梦。我躺在床上，身上像压了万斤重物，没有办法移动，只能用眼角的余光看着门。门无声地开了，我看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二宝，因为她比二宝高一些，走路也十分的轻盈，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袍，但不像是睡袍。二宝也不像个穿睡袍的人，我看不清他的面目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，在床上看去倒像是从水底看出来的。他走动时无声无息，白袍的下摆像水纹一样的流动着，看得到他腿的样子。然而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，倒像一部妖艳的鬼片。我一定是在做梦，我想。你在做梦？你什么也看不到？在心底我也对自己这么说。有时做了一场噩梦，我就这么对自己说。我睁开眼，但发现无论如何我都做不到。我怎么看到他的？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并没有做梦，我的眼睛本就是睁着的，看得到蚊帐的顶。这些老房子没有天花板，因此常有灰尘落下来。蚊帐一年四季挂着，顶上铺着一层旧报纸遮挡灰尘。我可以看到透出变成黄褐色的帐子，那张不知何年何月的报纸上的一幅传真照片，一些人在欢天喜地地庆祝什么。他走近了，像夏天正午看一张燃烧的纸片，看不到火苗，只能看到那条移动的焦痕。更近了，我看见了他的脸。他的脸尽管苍白，没有表情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，她正是那个常出现在我梦中的女人。她是谁？ 我发现我的头脑混乱成一片，身体也僵硬麻木，仿佛是个梦，也许正是个梦吧。我无法让自己的身体动一下，我是死了吗？我突然听到了一声哭叫，像是一块石子投进了一潭死水。我一下子醒过来，身体也可以动了，可是没等我动，他已经转身跑出了门。这不是梦吗？我只觉得浑身都冷意森森，毛骨悚然，床前还留着一股白烟，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透过窗板的缝隙，一钩残月冷冷地挂着，那朵蓝色的小花不时摆过，留下一个影子。门外有人奔跑的声音，我披了件衣服翻身下床，踩在那白烟里，一阵透骨的阴寒，我一把拉开虚掩着的门，跑过过道。夜色中月光昏黄不明，但我还是看见了一个白色的影子一闪进了柴房。我扑在栏杆上大声喊着，是谁？我看见你了。二宝的哭声大了起来，月色如水如冰，如石如烟，也如刀。我冲下楼，不顾一切地向柴房跑去，耳边风声像痴痴的笑语，又像恶毒的讥讽。我冲到柴房门口，猛地拉开门，东岛后院的门开着，一院蔷薇开得妖异，寒月如钩，冷冷地照着每一朵盛开的花，不论是红的还是黄的白的，同样带着狰狞。进来吧，像是蛊惑，有一个声音在我的心底细细地说着。进来吧，我的嘴唇甜如蜜，你等待着什么呢？没有风，但叶片都在慢慢地抖动，像叹息。我压了压心底涌起的恐惧，抓住了那扇门的门框，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。是表舅，他的脸苍白的吓人，他抓着我，眼里充满了焦虑和惊恐。那是谁？我挣开他的手，那条被蔷薇淹没的小道上，叶片和花朵仍然在摇摆。是他，我的妻子。他为什么要住在那幢小木屋里？那里是人待的吗？表舅抬起头，他的眼里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流了出来。是的，他不是人。我无法形容那时我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，也许不是我疯了，就是表舅疯了，或者我们都疯了。我大声说，他会走会跑，不是人，难道是具尸体？表舅忽然大声吼道，是的，他是具尸体，你懂了吗？他是具尸体。我的浑身都冷得像要结冰了，身后传来脚步声以及一个微弱的哭声。我回过头，是二宝，他的脸上满是泪水，站在柴房的门口。在他的眼里，除了弱智人特有的麻木，还有着一种说不清的痛苦。表舅挥了挥手说，二宝快去睡觉。他掩上门，柴房里灯是暗了下来，不知是幻觉还是真实，我好像听到一个人的哭叫。那是我的妻子，你也该叫她表舅妈的。表舅垂下头，他的话语中有着无限的痛苦。我看着他说，告诉我，把一切都告诉我吧。好吧，你也许不会知道，就算知道也不会相信，
我现在只是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绅了。可是啊，我曾经是某某医大的高材生啊。我小小的吃了一惊。
我听我妈说过，50年代家里出过一个大学生，差点要到苏联留学，后来因为出身有问题去不成了。
表舅苦笑着看了看我说，你也知道啊，我还以为没人知道呢。反右那阵子我被打成右派，那时候你表舅妈还是我的同学，比我低一届，她帮我说了两句话，结果她也成了右派。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被发配到一个边缘省份去了，一直到69年我们才结了婚。不因为别的，因为那时的兵团政委看上了你表舅妈，而她也跟我一样是个地主子女。哎呀，那些事儿啊不说也罢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还好我妈这一支败得早，划分成分时成了下中农，不然我一出生就是个小黑崽子。表舅站在柴房门口，天开始阴了下来，似乎要下雨，按照时间天也快亮了吧，可现在反倒更暗了些。结婚之后，因为我们都是右派，兵团解散后只能回家务农。那时你的曾外祖母，我奶奶还在，一面种种地，一面照料照料她，日子也过得不算坏。那时你妈带着你也来住过几年，因为地方偏，革委会也没有来找麻烦。后来太太死了，我看着对面的房子，楼上走廊的栏杆也只是些淡淡的虚影，轻轻的像烟凝成的一样。我还记得不少人来这儿，我也回来过一次。他点点头说，那是过了几年的事儿了，你妈已经带你回去了，那是最后一次一大家子人团聚，后来再也没人来过了。那后来呢？天更暗了，月亮已经被云遮了，空气也冰冷的干燥，我打了一个寒战，但也没有想到回房里去。后来他得了一场大病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只是因为下雨时受点凉，感冒引起的，要是有点阿司匹林马上就会好。可是啊，他一开始没说，但我察觉是已经很严重了，大约已经发展成肺炎了。我把他带到医院里，可那些医生却说我们是地主家右派，竟然不给开药，该死的。如果那时我手里有把刀，我想我会把他们杀得一个不剩的。我赶回乡里，在赤脚医生那儿只找到几支过期的青霉素，明知道没什么用，我还是给他打了一针。回到家里，他的烧更严重了，我发疯一样的翻捡着家里仅剩的医书，想给他找一副草药。这时候啊，我真恨自己学的是西医而不是中医呀。我大着胆子给他凑了一副方子，也只是些手头能搞到的草药，熬好了给他喝下去，他似乎平静了些。可是我知道那毫无用处，根本没用。他死了吗？表舅痛苦地抱着头。有时候我真希望我没给他喝下那副药，也许他死了会更好一点。那天我觉得他的身体在一点点的变冷，嘴唇也失去了血色。我毛骨悚然地听他念出了两句诗，最是梦回忽不影，灯昏月落
供七神。
我大着胆子问表舅，
表舅，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呀？